法律问题何其多，
聪明解决超轻松，
聪明法宝 Let's go。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冬天到了后，很多人可能会吃些进补的东西，那里面就有含酒精，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碰到酒类产品，任何不管甜点啊还是餐点里面有碰到酒，就千万不要碰方向盘，二择一，因为酒驾真的是害人又害己。那今天在空中呢，要为你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法服的戴绍恩律师，来跟你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酒驾跟国民法官的事情。 Hello， 戴律师您好。
Hello, Mia, 你好，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浩法律事务所的戴绍恩律师。
那首先呢，就要麻烦我们戴律师哦，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今天好像有带来一个案例嘛，吼。
对，我这边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大家第一个可能会疑惑说酒驾跟国民法官到底有什么关系哦？那就请大家听我这个娓娓道来跟大家分享哦。他年末将近哦，有一个董事长叫做小明呢、他在参与了这个他自己主办的这个公司新春尾牙之后他虽然略带酒意啊，大家知道尾牙都一定会喝一点小酒嘛，但是因为董事长是很资深的，他觉得他这个意识清楚啊，所以即便同事朋友都跟他说，董事长你搭计程车就好啊，或是现在那个代驾不是很方便吗？就搭代驾就好了嘛。但是董事长都拒绝啦哦，他还是觉得说，我还是喜欢自己开车回家啊，家里又没有很远这样子那结果小明董事长呢就开着他这个欧洲的进口的这个敞篷跑车就慢慢的开回家。其实坦白讲一路上其实也都很顺利啦，这个路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结果没想到在这个回家的这个路上竟然有一个抢快的这个行人竟然闯红灯跑到了马路上面来结果小明董事长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反应了，刹车不及啊，最终就撞上了这名行人结果警察当然就获报到场了嘛，后面驾驶紧急报警啊，救护车都来了，赶快把这个被害人送医急救，结果没想到不幸身亡那这个满身酒气的小明董事长当然立刻就被警察这个怀疑了就说你应该来接受这个酒测看起来酒气熏熏的那经过酒测发现董事长的这个吐气酒精浓度高达这个 0.58 当场这个董事长就立刻被用现行犯逮捕了那这个案子的这个后续的侦查的结果是什么？小明董事长竟然就被检察官起诉，认为他构成公共危险刑法的这个酒驾致人于死罪那这个小明董事长当然很抱歉嘛，那他这个也很有经济实力他努力的去赔偿了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家属800万元的这个赔偿他希望可以去获得这个缓刑不用入监服刑的这个机会那小明董事长没料到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案子后来进入了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法官审理，而是一个3个职业法官加上6个一般人的国民法官组成的这个国民法官法庭来进行这个一审的审理结果即便赔偿了，小明董事长也一直都是认罪，最终宣判的这个刑度竟然是7年的有期徒刑小明董事长因而就锒铛入狱了
哇，经过这个案，对啊，这个案例听起来确实这个酒驾真的是害人害己，你看自己又坐牢了，又害人家就是失去生命，你看看。那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有听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酒驾，那另外一个就是国民法官。很多人可能会知道国民法官这个名词，但是不知道国民法官是做些什么的，然后怎么选出来的呢？
对，这要跟大家分享可能有些听众自己就可能收过这个法院寄来的这个候选国民法官的通知第一个当然大家收到也不要紧张啦，其实是法院希望这个每一个国民都有机会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司法的体系当中提供一些不同于我们这个法律系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不同的意见进入这个司法当中那到底酒驾为什么跟国民法官会插上边呢？其实是在112年到现在已经将近的这个2年多过去了，已经第3年开始施行只要是故意犯罪然后造成这个有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刑事案件通通都会进入国民法官的法庭来审理那也就是酒驾 他这个原本这是一般的案件，但是如果你今天酒驾造成被害人死亡，哎，就像我说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结果齁，那他就会进入国民法官。那国民法官我们要怎么理解齁？这个是一个台湾创造的这个一个新一步的法律叫国民法官法齁。那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简单来说，哎，大家应该都听过陪审团齁，美国的这个陪审团，就是说案子有罪无罪齁，是由这个12个人组成的这个陪审团齁来决定，不是由法官齁，不是我们这些学法律的人来认定齁。那但是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大家可能如果有看过电视齁，或者是真的上过法院会知道，会有哎，可能通常是会三个法官齁一起来判案。那国民法官就是除了这个三个法官之外，我们会加上六个，也就是总共有九个人。那这个国民法官呢，他的背景不能是这个学过法律的，但是所以就是我们一般听众齁，听众朋友齁，只要你不是跟法律从业人员相关的，不是警察军人这些齁，你都可能有机会成为国民法官。你一起组成进去，其实你的这个职位的分量齁，就跟原本那个法官是一样的哈。所以你们这九个人就会一起讨论，共同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那如果有罪的话应该要判多重齁。
那我们刚刚呢，其实就稍微了解一下，就是我关于这个案件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它里面这个国民法官的制度又如何。那很多人会说啊，哎，就是酒驾到底是怎么样去认定的？我就觉得我很会喝酒啊，我根本是酒国女英雄哦，千杯不醉，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构成酒驾嘞？
哦，这个不是哦，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哦。我要跟大家解释哦，刑法现在哦185条之3的这个定义齁，是只要你的吐气的酒测值超过 0.25, 这个你吹出来齁，警察那个机器测出来超过 0.25 就会构成哦，跟你会不会开车或是你这个酒量好不好都没有任何关系哦。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数值，是一个很形式化的一个标准，那是一个门槛，你只要跨越了就会构成这个刑法的公共危险罪。那万一你不幸造成被害人死亡哦，那就是3年以上的这个重罪咯。所以大家不要想说酒量好很会喝齁，你或者是很会开就不算酒驾，这是错误的观念哦。
嗯，另外还有人会说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不要被测到不就好了，我拒测可以吗？
哦，拒测这个事情齁，大家我想网络上大家一定都会有耳闻说啊，有人拒测哈，他就这个少去了这个罚单啊，或者是说就没有这个刑事的这个责任齁。过往确实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案例哦，但是要跟各位讲哦，其实这个酒测的这个相关规定都是有与时俱进在改变的齁，也越来越严齁。以现在来说，第一个你会遇到的是，如果你拒测，第一个你会先被开一个18万元的罚单，还会吊销你的驾照齁。那但是最重要的，大家会关心，哎，酒测这个我们拒测那就不会有刑事责任，诶，其实不是哦。过去也许是这样，但因为现在就刚刚大家提到国民法官，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酒测的议题，希望参与这个审理齁，所以拒绝酒测不代表就不会被起诉哦。现在哦，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现在齁，在台湾就有案例，我不方便说哪个县市啊齁，但是确实它是一个酒驾的案子，它酒驾后肇事逃逸，然后被害人就不幸死亡，而且他是过了好几天哦才被检察官调查，但是因为人命关天嘛，所以检察官就很详细的逐一往回巡线，从监视器的这个路线，他开车的经过，那最后他跟朋友聚餐的这个地点，然后连餐厅的人员朋友全部都去调查了齁，认为他确实是饮酒之后上路然后又肇事哦，最终他被起诉了这个酒驾致死，还包含多一条的这个肇事逃逸哦，所以现在绝对不是拒测就没事咯。
没错齁，那接下来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还是简单问一下，有人会说啊，如果我喝酒骑 U-bike 骑脚踏车应该没事吧？
齁，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现在 U-bike 这个虽然不是像汽车一样这么危险哦，但是它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面哦也是，而且它这个标准是比刚刚我们提到 0.25 还要低哦，0.15 它就可能会被开罚单，当然它不会构成刑法的这个罪，但是不是这个酒后骑 U-bike 就没事哦，也会成立过失伤害以及也会被开罚单哦。
没错，不要以为脚踏车没事齁。那另外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啊，那假设我是这个酒驾案件当中的被害人家属的话，那我该如何寻求协助呢？
哦，只要符合这个法服的标准，那你是经济有困难或符合特定身份的民众哦，案情上也是有理由吧，如同你就是被害人的部分，这相对单纯嘛，那都可以有机会来申请法服指派律师哦，所以这个可以去寻求附近的这个法服分会来寻求协助。
嗯哼，那说到法律扶助基金会，好像我们有统一的全国专线，对不对？
哎，是法扶有一个全国专线，就是412-8518哦，就是谐音帮我一把哦。
嗯，
那如果是用手机的这个听众朋友，要加上记得加上02哦，或者是现在上网也可以去预约登记就近的分会来申请法律扶助哦。
嗯哼，好，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法律上面的协助哦，别忘了法律扶助基金会要看要证明哦，因为现在好像房间有一些这个名字很像的，那我们全国专线记一下哦，024128518。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法扶的戴绍恩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谢谢蜜啊，谢谢各位，拜拜，
谢谢，拜拜。